知道怎么样？
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
好，
大家是不是很累啊？我从下午就开始了。今天呢，想今天晚上给大家分享一堂信息，就是行为与信心，或者说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行为和信心的关系怎么样？大家知道有带圣经的吗？好，带圣经，我们先翻到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新约圣经，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四节念到二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好，一起念。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自身露体，又缺了日用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无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又得称他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妓女他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这一段雅各在这一段书里就集中讲到了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圣经里有很多二律相悖的真理。什么叫二律相悖呢？就是说这道理听出来好像是完全相互矛盾的东西，但是实际呢，这确实是一个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这样就把一个真理说得更加完全。比如说关于信心和行为的关系，就是类似这样的二律相悖的一个道理。大家知道在圣经里边很重要一个原理哈，保罗书信所强调的是什么？因信称义，不靠行为，对吧？就是说我们会得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会得到神的怜悯，乃是因为我们就是单单的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主耶稣的宝血就把我们免洗，我们就称义，就是啊，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行为在我们得救上没有任何地位，就是不靠我们自己去行善去得神的喜悦，乃是单单的因着相信，我们就能得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做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用他的死来献出一个哈、啊、挽回祭，已经替我们做了救赎的工作。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接受他，敞开心门，然后他血就能把我们的罪洗净。这就是说因信称义道理啊，行为没有任何作用。可雅各在这问讲，没有行为信心是死啊，就是因行为得救。所以很长时间就是好多人认为雅各书讲的是和保罗的因信称义唱对台戏。所以在初期的教会，在是不是要把雅各书收到圣经的正典中是已经有争论的，就认为一个这里面讲的和保罗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是有矛盾的。甚至到了改教的时期，马丁路德还称雅各书是一个活见书信，活见草木活见活见，就因为他觉得他道理和好。你们后边如果听不清，就给我举下手哈。后边现在怎么样？好一点吗？好。所以就认为是雅各的书信和保罗的书信唱对台戏，是相互矛盾。但是感谢神，由于圣灵的光照，所以让我们慢慢的认识到，因信称义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乃是得救你的两个不可分离的。 如果这个去掉任何一个方面，这个罪就不再是罪。我们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在信主以后就没有任何长进，就是在这个真理上只看到明显成义，没看到没有行为的信心的这个真理的另一个方面。所以如果我们真只强调它一个方面，这个真理就不再是一个完美的真理，在神学上就会出现谬误，同时在我们基督的灵命上会造成病来和障碍。所以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高举因信称义的旗帜，这是很，但是他这一次忽略掉了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他对很多基督徒最后生命是没有长进，这是上很重要一个教训。这两个东西不可偏颇，如果我们只强调行为，忽略到主人为我们做就做成的哈救赎的工作，那我偏命偏到立法主义要向靠行为去走神的旨意，走到另外一个了。所以这就是圣的真理的博大精深之处。所以我们今天在读圣的时候，一定要很全面的看到它各个的方面，这样把它结合起来就是很对。后来为什么到它是不矛盾呢？原来保罗讲因信称义是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讲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都是罪人，而且我们在罪当中是没办法自救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来救我们。那么这位救主已经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死了，已经复活升天了，我们只要借着单单的相信，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会进我们心中，主的就帮我们洗净。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好消息，我们说到处跟人传福音，为什么叫福音？福音是 good news， 为什么是 good news？ 因为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白白的敞开的心来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救恩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雅各在这里面讲什么？雅各是对已经信主的人讲，你信了主，如果你没有任何行为能够表示出来，怎么样能够表示你信了主呢？怎么表示你已经进到你的心里呢？怎么能够表示你是真正重生得的人？所以保罗讲的是对不信主人来讲是靠，不要靠行为，是靠着信去得到救恩。雅各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得到神的救恩，你一定要有相对的行为表示出来，你一定是一个蒙得救的人。这是完备的真理，真理的这两个方面。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谈一谈雅各讲的，当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的行为信心的关系是怎么样。好，我今天就想就这一段经文给大家一起分享。在十五节讲，他说若弟兄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少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用处呢？这样的信心，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一开始读到那段经文，我说这种弟兄姊妹也太差了哈！你说我的弟兄姊妹有很多需要，一点实际的东西都没有，就说你就平平安安去了吧，你吃得饱穿的，我只能有些。但实际仔细一想啊，很多时候就是我自己就这样，看到自己弟兄姊妹有困难了，说哎呀没关系的，神会看过你的，没关系的，对神有美意的，你要一定要顶住啊，这个神在锻炼你，在试验你了啊。或者有时候我们最多加一句，我会为你祷告的，对吧？是的。究竟事后我们是不是真正为他祷告？也许说完就忘了，也许我们为他祷告一次就忘了，第二天就忘了，这都是一样空中的话语。所以当我的弟兄姊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给他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我有时候也经常碰到这么很多的困惑，当一个弟兄姊妹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去帮他解决，或者当弟兄姊妹得了不治之症，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去帮他医治他，甚至有时候不敢去见他，你说去说什么，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他，觉得心里很胆怯。实际后来我们知道不用怕，你觉得你自己有能力去帮助他解决问题，你没有办法去帮助他更多的度过这个难关，只要你去就好。如果有感动就好，没有感动不要乱说，不要去跟他讲一通道理，实际就跟他坐在一起，跟他夜该哀叹，一起痛哭，一祷告，就是好的。我看了一本书，他讲到一个姊妹的丈夫突然去世，多少人去安慰他，说了很多的话，但他最后印象最深的是谁？就是一个弟兄，就陪着他一言不发的坐了五六个小时，他最感恩的这个弟兄，一句话都没有。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最需要什么？最需要的是确认神是与同在的，最需要的是要确认每一个姊妹还爱他还关心你，再来就是安慰， 这个切记一番空洞的道理，弟兄姊妹都领到。如果这些时候我们就主动把自己摆上，弟兄姊妹请告诉我，我能为你力量什么，这就好了。所以后来我有很多机会去参加各种不同的分析陪谈，我就感到弟兄姊妹是对我要求不高，知道我们也不能够做太多的，多的就是我们要表现出一份爱心，一份真正的关爱，能做多少就做少，切记说的话。如果你要说我为祷告，一定要会慎重说出这句话，要真正的为他祷告，甚至就引起我们现在就一祷告好不好，说好好好我回去晚上为你祷告，也许晚上你就忘，要做就非常的是立刻就去做。所以像保罗哈雅各在这边讲的这段话是经常就在我们的生活就在发生，我们开始觉得好像离我们很远，实际不是的。他在十八节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必有行为，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给你看。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实际是讲信心和行为是不分割的，如果有真的信心一定有相对的行为表现，如果说没有行为他也有信心嘛，就好像是说一个人有好的行为就表明他的信心，明白我的意思？你有好有信心一定有行为，但是有一时的好行为并不表明这好行为是出于信心的。大家读福音书主耶稣讲到说，当有一日我来的时候，有人会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能吗？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吧。那为什么这些人奉他的名赶鬼，奉他的传道，奉他们行医呢？主耶稣不是他们，因为他们做的这种事恐怕他们的动机不是为了荣耀这位主，而是我自己的目的，人不会悦纳他们。所以表面上看见有好行为不一定出于信心，那些法善人专门把事儿好事儿做在人前，专门在十字路口去祷，你看这不是好事吗？但是主耶稣一直严厉的批评他，是假冒伪善。也就是说你有好的行为不等于表示你就属于真正对神的信心，可以出于各种各样的信心。说有信心一定有好的行为，但是好的行为不一定是出于信心。所以他这话就是说什么，如果你没有行为你有信心的话，就无疑是说我有了行为就说明我有信心，就讲这话就是等同的。是说雅各在这边是一个反话，说你如果说你可以借着你没有行为你有信心的话，那么我就借着我的行为表示我有信心。实际这两个话都是对的，就是行为和信不能够分割的，而不能够。所以二十节讲什么？他说虚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信的信心是死的吗？好、这句话讲得很严，没有行为的信心，你说你有信心怎么证明信心？就是死的。说表面上来看好像雅各这的话和圣经的教训有冲突，使你仔细读新深夜圣经，雅各的讲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和整一本新约圣经要传递的重要的信息是相符。这信息是什么？就是说基督教一个借着他的信徒的伦理道德的行为来表示他信仰的真性和可行性，要没有这一点这基督教根本站不住。如果所有的信徒在信了主以后根本没有任何好的行为表现出来，恐怕连佛教回教都不是站不住的，不能够吸引起别人来归途。那从施洗约翰开始，很多人到耶和去接受约翰的施洗，施洗约翰就什么条件？施洗约翰说什么？就是让他们要拿出行为来，他们悔改的心相称。他就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是不是？就说你要悔改，拿出你自己的行动来，表示你是真心实悔改。如果只是在路上说悔改、说相信，那是没用的。啊。主耶稣也是这样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在天上的父。你看主耶稣讲也是这样，你们要像光一样在人的前面，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这个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父。彼得怎么讲？彼得在彼得书二章十二节啊，他也是这样讲。 时候，让我们是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秉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看彼得是这样讲，做好行为的，开始别人可能毁谤你们，你们这样无知，你们这样有毛病，哎，最后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最后他们不听，最后把荣耀归给神。你看彼得是什么心？是保罗也是这样。大家读《使徒行传》，保罗被罗押解到去罗马的途中，啊，一个王要审判他，那么他自己亚基帕王他自己身边他说什么？他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舍，后在耶路撒冷，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行吗？我也是这样讲的，你即使改了吗，拿出你的行动来和你的一改的心相称，就用你的去行动真正证明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是这么简单。说一个人如果真要他已经重生得救了，是真正信主的人，他或早或迟一样有新的式样表现出来，这能证明他真正是有圣灵进了他的心。但有时候出信的朋友会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冯老师，你不是说只要一相信耶稣相信就得救了吗？就成了基督徒了，怎么成了基督徒以后又对我们的行为提出这高的要求啊？好像是分期付款似的买的啊，开始买的说不要啊，你就买了就好了，怎么现在条件越来越多了，让人觉得有点上当受骗的意思啊。你看这不是让我们信就好了吗？就得救就进天堂了吗？怎么现在信以后让我们要做这个说那个行为有高的要求？这实际就是得救的真理只看到一方面，只看到因信称义这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没行为的信心死的这个。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两个方面，来一个方面偏颇都不行。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有新的行为和事项表出来？其实上午时间我已经谈到，其实当一个人敞开心来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主之后，神的灵就进去，神的灵进去后就作为我们得救的意义。那么这个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第三位格的神，他是起一个保惠师劝师的作用，他在里边要把基督启示出来，这样在他的连接基督也住在我们的心，我们就得到了神的生命。所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这一点上，非基督徒没有神的生命，没有永生，而基督徒已经有了神的生命。所以在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有圣灵进驻的一个信徒，他一定会在圣灵的感动启示和引导之下活出新的实样，因为他已经是个新造的人，生命就一定要流露。过去我在大陆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当时说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了，要向工农兵接受再教育，那我是工厂农村部队全都去过了，但是好像总不得要啊，怎么去改世这个世界观异常方法好像还是不行。因为那是什么？那是做出来，或者是你入了团了入了党了，你想我现在是共产党员，我要怎么做出来不给党抹黑啊，做现个样子让人一看，那都是做出来。基督徒的生命是活的，是个自然流露，因为当你有生命你自然而然你一激动就打，你自可能都没感觉到，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我有一个同学，我们在当时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我们很好，是西安这个外西大学外语系的。那我们俩合伙买了个250块的福特车，现在大家觉得很好笑。我那个时候了不起啊，这一开车怎么车就转，我就会开车了哈。但是当那个奇异感觉都不能描述。我们俩合买了一辆福特车，250块钱，那么一个开一个月，这个月停在他的，下停在我的，就大家开。如果临时想，那你就在这开过去。那我们关系非常，最后我去做这个，我还有这个博士 interview， 就是从西根开的这辆250块的福特车，咚，从这个一般性开到这个埃德塞海沃，这大冬天呢、啊，多少车都在外边放着，我也不怕，都开过去，很顺利，还在开回来都没事。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当时就是那股劲儿哈，所以我们关系很好，但是 后来毕业以后，我先离开这个密歇根州的，后来他也毕业了，后来他去了加拿大，后来就知道音信。结果前不久，我有一天上讲道在教会，突然接一电话，一听是他现在在洛杉矶。哎，我说这十几年了，一直在找你，不知道你上什么地方。哦，他是在洛杉矶。他说听你怎么当传道人呢、啊？哎呀，我说是啊。哎呀，他说实在是非常的惊诧。你过去你那么一个有理智、那样热爱科学的人，怎么会相信有神？会信神不说，你还去当传人？哎呀，他说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说是啊，我说但我觉得好像很自然，就是一步一步就这样走过来，我没觉得有什么。他说不过后来我也想透了，像你这样一个老人走这么一条路是自然的。当时我一听觉得非常受鼓舞哈，起码他还算我是一个好人，起码这十几年以后想到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好人。但他还觉得我做一个好人传教也是一个好事，那起码他对基督教还不反感，是不是？他觉得好事件是很好，所以我现在我们有很密切联系，那我就是要去他要归向主。他现在什么都有啊，这个房子、钱，现在开都开好车了，开东亚克最新的1996年的 model 啊，这个什么都有。我说你现在就缺一样最根本的东西，缺是神，没有神，你现在要赶快信主。啊，现在抽烟，这个体重也加的，我说你都要赶快要有提高你生活的品质，来过一个真正丰盛的生活。你看我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别人看见我就这种变来头。我还有一次讲到以后，一个导游给我打电话，说冯老师，我今天听你讲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过去那么理智、那么有信心、那么不斗的一个，今天怎么一口一个靠主啊？你好像什么能力都没有了。他说我很为你担心，我这个酒99%是喝了，万一1%靠不住怎么办？你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这是木友听完以后给我打一电话，当时听了很感动。我谢谢你，说明我进步了。啊，其实就这种变化，我想你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当你信了主以后，你变了。为什么？神的圣灵进去，他叫任何东西养的。啊，一种子到了合一的土壤，它就一定要发芽的，一定要往上长。只要它水，它有土，有营养，它就会长。是基督的圣灵也是这样，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多大的力，乃是圣灵进去以后。来光照我们，来启示我们，来引导我们，而且我们又有一颗顺服圣灵引导的心，有一颗愿意跟主耶稣的心，那这样一定就长大。所以我们说，当个人没有得救的时候，他的行为在得救中没有任何地位，就是靠着相信。但是当他真正信了主耶稣的时候，圣灵进去了，他一定会有相对的行表现出来。就是说，好的行为不是得救的前提，而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真理的这两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已经信主了，你不要停留在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上面，你一定要想到我怎么样能够结果，怎么样去顺服的圣灵带领，让我们基督的生命一天一天从里边成型长大，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工作。你看看路加福音19章，他就很生动的描述了耶利哥城有一个税吏啊，叫该撒啊，撒该呢，他就说他是个税一很有利的这个收税的一个财主啊。有一天他知道需要经过以后呢，他因为个子很矮，可能就差不多，结果他也看不见，人又多，最后怎么办？我估计大家们也很厌恶他啊，大家都很讨厌这种税吏。结果他看不见了，最后他怎么办？他就最后往桥。跑到一棵桑树上面去，爬在上面，他用知道耶稣要经过，他就要等耶稣。最后耶稣从那经过，抬头一看，我想这主耶稣也知道了，不用抬头也知道了，说拿撒，你赶快下来，今天我要在你的家里。哦，这个撒该很高兴啊，马上从坡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了主耶稣，对不对？然后他怎么说？当他把接待了主耶稣，他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撒该自己心甘情愿，没有谁去判啊，你 要信主了，赶快你要做这做这，没有，神的感动他，他一下光照了他自己的不义，他的罪，所以他心甘情愿的主动的，就是也还不敢做他站着，非常一种敬畏、感谢、认罪的心态。这就是说，当圣灵进去以后，他自己就能看见自己的错。他如果能够顺服圣灵，他就愿意做出来。自己一半分给穷人，我饿着了谁，他就还他谁？谁告诉他？他自己要用他自己的行为来和他悔改的心相。他就是说，伸进去以后一定就会还，感化我们每一个。前不久我们就讲到提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小偷，去回信主，回信主以后一直很好啊，很平安，也很喜乐，也改掉了恶习。可是突然有一天半夜敲牧师的门，这牧师以为出了什么事，打开门一看是他，就赶紧把他迎进去，看起来是哭啊，哭得很伤心。我说师傅，你出了什么事？你赶快告诉我。然后小说，他说牧师啊，恐怕我没有重生救。那牧师就问出了什么事？你赶快告诉我。他说，我本在信主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痛改向善，可是今天白天我忍不住，我一去偷了别人一点，你看我怎么重生得救呢？啊，所以哭得很惨。牧师一听呢，就松口气，就觉得不是什么大事。牧师就问他一句，说过去你在信主以前，你是偷到东西哭啊，还是偷不到的哭？他说，那我当然是偷到东西哭啊，偷到东西高兴。那么这就问他，为什么今天你偷东西你反倒哭了？他说不出来。他说是啊，我今天偷到东西反倒哭。牧师就告诉他，这就说明你是真正悔了，圣灵已经进到你的心里了，这就是圣灵在责备你今天又做了错事，所以他的世界观就变了，他的道德观也变了，这就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标志。是虽然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信以后，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真正的顺服这位神，我们就是一个重生的人。如果说不进去，他今天偷了一定很高兴了，他不然也去敲牧师。这就是一个得的一个确实，就圣灵进去以后，他就会把你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完全给你变掉了。虽然这是一个过程，但是一定有一个改变的过程。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他四九节他说哈，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灭信却是占据。这讲的是一个信的，什么叫信？说鬼魔也信，为什么知道鬼魔也信呢？大家读马太福音或者四福音书就知道，当主耶稣到了一个地方要去赶鬼的时候，这一附在人身上的邪灵一见到主耶稣就开始就喊了，永生神的儿子，时候还没到，你让我们怎么就让我们受苦吗？所以这巫鬼看见耶稣就知道他是那儿子，但是他能得救？他虽然知道他是那儿子，但是他不顺服的神，他还到处去做坏事，引诱人去信假人。这种认知不能得救。圣公说相信不是光是理性上的一种认知，理性上的认知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从理性上的认知一定要带来什么意志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经常讲我们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什么意思？救主就是让他来救我们，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困难难处。做生命的主是什么意思？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掌管，主权的转移。我们有在信的时候往往只是把耶稣救主，今天有困难了赶紧主啊主啊，赶紧帮助我这事儿，赶紧你看怎么办，明天要好了把主忘得一干二净啊，有了难了再去求主，没有难不是不祷告的。他这是只是把主要作为我们一个主一个仆人，说的难听一点啊，他不过是一个神仆，我今天有需要了求主的帮助，需不需要？当然需要。主要就讲凡劳苦担重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叫你们是需要的，但是只留在这是不够的，需要做生命的主是什么？把主权交给主耶稣的管，让我今天一生一世以主为中心来活下去。有了这样一个观点，那我们就变化。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只是头脑的一个认知啊，知道他是一位神，一切证据都表明了， 圣经是神的话语，除了说撕裂不破也推不掉，真是这位神，完全是里面的东西。有了这个神，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这位神，你会怎么样？要跟随他，知道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不走在他真理上呢？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交给他？这就很现实。如果真的相信这是一位神，而按他和你的生命相连，那么我们会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我们生活各个层面。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想到，我是基督徒，我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基督徒，我是一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主的基督徒，我当怎样行才能够让他得到荣耀。那我们生活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荣耀这位神。如果有了这样一个信念，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在见人，都是在荣耀神，都是在世上。所以我不要觉得只是相信就是一种理性上的知，理论上的知识是需要的，因为你只有理性的认知能带来你啊道德上的良服啊，带来你生命的本身，是不能够只停留在理想。所以他想，如果我们的信就像鬼魔一样只是知道他是神，那这种信一点都没有，一定要和他建立建一个关系，建立一个私人个人的关系，富足的关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要跟随他的一个关系。所以主耶稣一直讲，如果谁要跟随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背起架什么意思？不是说让我们现在就去为主殉道，而是说让我们向着过去老我死，向着世界死，向着主活，把自己生命绝除。只有当失掉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自己的生命。那这就是整个意思，就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信不光是一种理论上的认知或者感性上的啊理想的认知，信一定包括一个什么信从、信爱、信望，就这几点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你真相信他是什么？真相信他就是那永活的神，就是那个万物的源泉、永不变的活神吗？你当然要把生命要交给他，因为我们生命才多短，百神的生命很快就要过去。你知道他就是那么荣耀的万物之王吗？那今天你能为他做点事情，不敢很高兴。今天我说，如果克林顿或者江泽民接见你一下，交给你一种方，让你帮他获得一篇发言稿，你应该很光荣，对不对？你这个主席、大主席、总统还让我替他这，你不觉得是很耻辱的事，对不对？可实际他们才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家的元首而已。今天我们这位主，云游的主，万王之王。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真能够为我们这位主做一点事，那是无上光荣的事情。你的信念全都变了，你都不觉得我吃了多大的亏了。所以这个信念就是这个变化的过程。所以就是说，这个信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信不是光是一种理论，你一定要道德上的降服，生命的维生，这是全备的信。有了这样真正的一个信心，它就一定会有新的信仰能够诞生。你看他这边讲，他二十一节讲，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你看到这里，我们觉得好像又是和保罗这讲的完全对的了。保罗因信称义，这样是因行为称义啊，就是把这个以撒献坛上，就亚伯拉罕以他行为称义，好像这两个是矛盾的。实际你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不是矛盾。保罗讲的因信义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谈过了，就单单因我们的信，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罪得赦免，由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这就是称义，这是一个转变的程序。那么雅各经文讲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因行为称义，这个称义是不是和因信称义是一个呢？如果你读创世纪，你都看得很清楚，在创世纪里边很早就讲到了，创世纪里边十五章六节说什么？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啊，这是亚这个创世纪十五章六是什么？就是耶神对他讲了，说以后你要万国之父，你的子孙要像沙这样多。那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前啊以前的名字，他相信了，所以主耶稣这个神就是圣经讲，因为信耶和华，耶和华会去创造，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因信称义了， 因为这时候他因着相信耶和华，在神的眼里已经是一个已再不是罪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啊？大概75岁左右啊。他离开他的本土到迦南，75岁离开的，这个时候75岁。那么亚伯拉罕的太太生以撒是什么？亚伯拉罕100岁，他生了以撒，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什么时候？以撒已经能够走3年的路程了，对不对？走3年路程到了坛上，想这孩子不会小了。如果说这孩子估计他10岁的话，那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多少岁？110岁。所以说，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在献在坛上的时候，他已经110岁。可是亚伯拉罕因信耶和华，耶和华算他为义，就因信称义。什么时候？75岁就已经做了。所以当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已经早因信称义20-30年了。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就以他的行为成义，这个称义一定和保讲的因信称义一定就是两码事。那是什么意思？乃是说亚伯拉罕通过他献以撒这么一个行为，在众人面前表明他已经是一个称义的人，是一个得救的人。保罗讲的，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得到赦免，因为我们相信已经称义，已经得胜。那么雅各讲的，我们既然已经称义，已经 称义已经得胜，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行为，好行为，在众人面前表明我们已经在神面前罪得赦免，一个被称义的人，就在众人面前把这种显出来啊，这就是。我记得我这个刚信主不久，我们有一次这个特别聚会，有一次特别聚会呢，这个一个牧者他就念了这个念了一段经文，念了这个这彼得前书2:9，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守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传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他就讲这一段经文，念完以后他帮我叫起来，他说冯平，听说你信主？我说是。他说你觉得你是一个祭司吗？你觉得你是圣人吗？啊，当时我站在那儿就愣住了，我说好像按这经文我就是一个祭司了，而且我已经是圣洁国度啊，那你一个算一个圣人了。我说好像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条件还不够啊，就是这么一个糊里糊涂的这么一个话。那你坐下坐下，你不清楚？我说我是不清楚。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就按照是彼得讲的这一段话，就从我们因信得救称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里就已经分别出来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分别，因为我们已经成了他的子民，就成为他祭司，已经是个圣洁的。所以当一个人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他已经是一个义人，一个圣人，这个地位已经变了。但是我们自己条件不够是什么意思？就觉得我们的行为啊，我们一言一好像还不像一个圣人义人那个样子，就是有时候还经常犯错误，还经常有犯罪，好像不像一个圣义人。但是说我们的行为好像在众人面前也还不能够见证我们这样一个圣洁的人。实际这是个两个概念。当我们在重生得救的那一瞬间，我们的地位马上立即的从一个罪人变成义人，立即神把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圣人，这个任务是一下就完成了。就在神的眼里我们就永远是义人，是圣人。但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它能够和这个圣人和义人的这个地位相称，也就是说我们众人面前还不能够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已经是一个成圣的人，是个称义的人，就这个就差距。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以后重得就一次完成，但是追求成圣的道路是一生的追求，是什么意思？这个成圣道路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的真正的生活的言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够和我们的圣人和义人这个地位能够相称相符。现在我们还有距离，所以我们不断的顺服神，在神的带领下一步一步的更像主耶稣，那么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言行和这地位就一样。就好像说一个孩子一个孤儿啊，从小父母就没有，到处流浪，那最后呢也有很不好的习气，也不动猫啊，也不爱干净啊，不讲卫生。那后来被一家很有钱很有教养的人收养为儿子，他的地位推出一下就变成这一家的儿子，对不对？ 那么这一件是大宴宾客，说有了儿子。可是，在宴会上，这个孩子还是不讲卫生，也不讲礼貌，上去用手就抓着东西。那就从他的眼睛来看，和这一家的这整个这个不相称，不像这一家的儿子。但是不管像不像，在他父母眼中他就是儿子，这地位已经定了，是不是？但是慢的以后，如果这孩子在这个家的熏陶下，那么懂得了更多的道理，那么学会了更多的礼貌，有了爱亲近的习惯，这以后一出去一看，哎，这一家这孩子恐怕是哪一家哪一家的孩子，他的言行一下在众人面前显出来，他和这家儿子这个地位相称。我们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我们在信了主以后，我们在神的眼里就是儿子，就是人，就是义人，这已经不变了。虽然我们会犯错误，会有罪，这会阻挡我和神的关系和交通，但是这个关系不变了，已经一成不变，永远会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今天犯错误神就不认我们，神也会认，永远就是他的儿子，但是我们和神的交通会受阻。就像我的儿子如果做了很不好的事，我和他的关系感情会变坏，但是他是我的儿子，这是不能不能说因为他做的坏我就不认了，不认他还是你的儿子，你只是不认了他实际就是你的儿子。所以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成神的道路就是这样，怎么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能够显出我们是神生命的人，能够显出我们是已经在神面前罪得赦免，已经被神分别出他的儿女。就今天我们基督徒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这个是要一生一世去追求的这样一个过程。二十二节他讲，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真有信心，一定有行为表现出来，这样就成全了。在别人眼里看，哦，这是这个得救的，他一言一行都变了。实际后来讲的基底拉和也是的，基底拉和因为最后他认识到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是天上地下的主，天上地下都是他，他知道这一点，他因为相信这个法律称义，最后因为称义，所以他勇敢的受探子，用这个受探子这个行为表明他是个称义的，用这个行为在众人面前表明他也是属耶和华的，并不是因为他救探子他才得到赦免，他才是得救，不是这样，先得救在前，然后用这个行为出来在众人面前见证他的得救，所以这和亚伯拉罕现在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够就好像我们得救了重生了有了天的这个护照，我们就一进到基督教里什么万事大吉了，把这一切都结束了，不是，这刚刚是开始。神拣选我们是为了什么？神拣选我们不是让我们自己能够进天国，自己能够得救够了，神拣我们是要透过我们去把果子结出来。大家读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讲到，不是我拣你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逗号没有完，并分派你们去结果。结果可能是圣灵的果子，你要用圣灵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属性，同时有的见得好的行为